朋友们早上好啊，今天看到我们有新朋友在这里哈，有新的面孔在出现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越来越多的打了疫苗，然后呢啊，我们在这里哈，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彼此见面很开心哈。啊，今天早上有姊妹来到这里就欢呼雀跃的哈。啊，昨天晚上就在家思考，啊，来到教会呢我要做什么呢，我要说什么话呀，然后就一直思考，啊，第一次来教会甚至要穿什么衣服都在想啊。所以因为我们要到神的殿中，神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啊，真是里边就充满了欣喜啊，不一样的一个心情。也正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哈，这是神的大家庭，然后我们久违了，我们来到这里就欢呼雀跃。那我们彼此看到很开心哈，我觉得神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心，还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他是更开心哈。啊，当然在线上的哈就有些遗憾哈，但是主纪念你们在他里边摆上的心。我们主日来到神的家中就是要欢呼雀跃，因为我们要见我们的神，见我们天上的父，因为我们要在他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然后他要激励我们，我们一周的疲劳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要洗去，让我们真正找到生命的源泉，让我们的眼睛再次盯向他，然后在我们下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来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见到你们我也会很开心哈，也是在激励我。那今天我给大家的主题哈是彼此牧养做门徒。啊，你在教会中你可能已经很久了，你有没有想到在神家的牧养工作中你是有份的，你也参与神家的牧养工作。那很多这个词啊，你可能用到自己身上，你想我可以去牧养别人吗？那牧养不是教会的啊牧者施工这个执事长老时的事情吗？难道我也需要牧养吗？难道我不是应该被他们来牧养吗？那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参与服侍人帮助人，你有没有想到你是在这样的牧养别人？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从一段经文来看我们怎么样的这样的来牧养他人，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来牧养。我给大家读以西结书哈34章的经文，34章2至5节，如果有圣经的话哈，你也可以翻到那里。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残果，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世上的你们没有寻找，但又强暴严严的辖制，因为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这段经文呢是在以西结书，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哈。那这里的牧人是指谁呢哈？啊，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统治者啊，被称为牧人，他们的王甚至他们的祭司啊，被称为牧人哈。那摩西和大卫呢就被冠以这样的一个称呼，当然这两个人哈在带领以色列人之前呢的时候呢啊，他们就是真正的牧羊人，然后被召成为领袖。所以哎，这个牧人这个词呢也表示领导和照管，那在这里指的是以色列的君王，神把选民托付给他们，但是呢他们只会想到如何操纵和剥削自己的百姓。那在以色列被掳之前哈，这个是在被掳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书哈，那以色列的君王都是屡屡失败，他们贪婪自私。那神的选民也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哈屡屡失败。 神把百姓托付给他们，君王和祭司都不起作用，然后这些百姓如羊走迷。神的选民还有盼望吗？然后就在这章三四章哈十一节下面讲到哈，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所以这段经文哈，它其实是一个啊先知书的一个啊预言，它预言呢就是在新约主耶稣要来寻找我们，要来牧养我们。大家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四节哈，所以耶稣这样找到哈，讲到哈，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那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寻找迷失的羊呢？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你也会发现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只选了十二个门徒，虽有那么多世上的羊在等着他，但是主耶稣在专心培育这十二个人。那今天早晨我在这个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哈，那一大早百姓就来到耶稣面前要听他讲道，是的，耶稣非常的繁忙，百姓一大早就等着他，他要对几千人讲道。但是呢，耶稣只专心牧养这十二个人。在耶稣离世前哈，他宣布了大使命哈，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他复活，他这样啊对他的门徒宣布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的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大家可能在想哈，这十二个门徒一定是把这个牧养的责任呢交给了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但是你发现没有，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是取万民做他的门徒。实际上耶稣把这个牧养的角色是给他的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又把福音传遍天下，这样的一个牧养寻找失丧的羊是给所有的门徒。啊，真正的门徒就是要带门徒，并且帮助他人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主寻找失丧羊的方式就是用带门徒的方式。门徒是什么？就是效法基督，长成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是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就是小牧者，他就是要寻找失丧的羊，他就是要怜悯他们，要爱他们，要给他们人生的指引。所以牧养也就成为每个门徒的人生的使命。那我们教会的目标是培育门徒哈，所以我们定了一个意向哈，意向是什么？就是未来的远景，未来的远景。那啊，神要我们看到未来，我们要这样的一个景象，做门徒在所他之地，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啊职场，啊，在我们的亲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啊，我们要为主来得人如得鱼。那我们也看到啊，基督才是真正的他子民的大牧者，然后作为门徒培育者的角色呢，我们是基督同工，我是被呼召的全职的主的工人，你们也是被神所呼召的兼职的这样的一个主的工人，同时在职场上做见证，也同时在教会的生活各个方面来做主的工人。所以在教会呢，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共同的努力来培育门徒，牧养小羊。以歇节书三四章十六节啊，我觉得对我们教会的牧养 对你每个人的牧养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啊，如果你觉得哈，那你说啊，主耶稣要我们来牧养，那牧者你也要我们来牧养，那我们怎么样来牧养呢？三四章十六节讲到，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对我是有很好的帮助，让我再一次明确，那我怎么样来帮助牧养弟兄姐妹。那我觉得是对你们每个人跟随主的门徒，并且也要来带门徒的人，也是非常智慧的指引，让你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人。那我要告诉大家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践哈，是在小组中是最可行的。那我把这个药方哈，差不多六点哈，小组生活的六个药膳食谱。那我发现以上的这些哈，那都可以是灵里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其实你发现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不健康状态的弟兄姐妹。虽然讲的不健康，但是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见的。那我们作为华人哈，我们都很喜欢吃补药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食物啊，所以我们说健康药膳食谱啊，在我们的教会中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失丧的啊，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啊，我们怎么样的去医治他们，怎么样去牧养他们呢？我们一点一点讲哈。对于这个健康的羊哈，牧人知道哈，只要他跟随着大队，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这些不健康的羊呢，就需要我们特别的去关注他们。我们先来看看瘦弱的哈，我们怎么样的把它养壮。那这个瘦弱呢啊，一方面可能表示我们的生活的艰难，那在这个生活的艰难中哈，我们如何的可以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仰赖神的供应。华人呢，我相信在这个经济上呢啊，通常没有很大的困难哈，因为我们都很知道这样的一个储蓄。那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哈，对我们哈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疫情当中，也有失业的，也有经济上有困难的哈，也有行动不方便的。那我们知道哈啊，牧师也有送菜去照顾老年人，有的小组呢有个老年人得病哈，然后呢他们每一周都轮流去探访，去关心，去准备食物，去照顾一下哈。那也有失业的，在经济上特别需要帮助的，那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疫情当中哈，也挡不住我们彼此的相爱。那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有时候就想哈，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要做到多少是合理的呢？那哥林多后书八章一节哈，我觉得有段经文哈，很提醒，是很好的一个看见哈。啊，当时呢，啊，保罗在啊马其顿教会筹款，应该是为耶路撒冷教会在筹款，因为那里曾经经历过饥荒，那里的弟兄姊妹很有缺乏，所以哥林多后书八章就讲到哈，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的厚恩，在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照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我很喜欢这些词汇的表达哈。那我们帮助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焚烧己身，然后做我们不能所做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授之以鱼哈，不是授之以渔哈，帮助他们怎么样的可以找到，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找到这个谋生的力量。然后这里还讲也过了力量，他们知道哈，那他们不仅经历，那已经超过他们所能的，他们进一步的来往前走了一步，然后最重要的这里表达他们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这里一个很美的景象描述在我们当中，就像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一样。 那我们灵力的受辱者是如何呢？其实当我们进入属灵的青年的时候，之前在属灵的婴孩和孩童的阶段呢，我们都可以说是瘦弱的。那这样的一个瘦弱呢，只要同他的年龄相当呢，他就是正常的。危险的是我们已进入壮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却是儿童瘦弱的体格，那怎么样呢？那就会是弱不禁风。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瘦弱者嫦娥表现就是生命的软弱无力，然后他也不渴慕神的话。那最糟糕的是人处于这种光景的时候那他还不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食欲，他就无法长得强壮。但是作为旁观者作为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瘦弱的，你需要伸出手来帮助他们。那刚才读的以西结书34章后面下面的经文特别讲到一种对比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我们非常要感恩。但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当时在以色列那些祭司立位人君王，他们只为肥了自己，然后所有的资源都不给这些百姓，让这些百姓瘦弱的任其瘦弱下去。所以再往后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之间实行判断，因为你们用肋用肩用起一切瘦弱的，用脚抵主，以致他使他们四散。这里是讲的以色列的这个当权者当时他们的行为，他们如何的欺压。但是这里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今天可以有什么实践呢？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的来欺负我们的瘦弱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对他们不管不顾的话，任其他们瘦弱的话那我们跟这些肥羊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圣经中就特别讲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快快的长大就可以抵御人生的风浪，而这个瘦弱的弟兄姐妹是小组生活牧养的重点。我散步的路上有一个松树长得很高，但是死了，很光秃，四周都没有树，上面就有一个鹰的窝。我常常就看见一个雏鹰，说是雏鹰因为它的羽毛长得很难看，它不能飞，但是已经跟正常的鹰是很大了。很多的时候我就看到它自己在那里，然后只有一次我看见三个鹰在那里，父母都在那里和一个雏鹰，然后有时候傍晚的时候我看见另外一个父母在那里。有一天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这个使了点坏心眼我就故意把嗓子这个大声的说话喊一嗓子，然后那个大鹰就展开翅膀非常勇武的飞了出去。真是太美了。但是那个雏鹰呢只能站在那什么都做不了，没有反应对我的声音。对于瘦弱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有很长时间需要这个父母来喂养他们。但是我相信等有一天我走到那时候，我已经看不到这个雏鹰了，因为他已经可以展开翅膀，他已经可以起飞了，他已经可以腾飞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有很多的瘦弱的，要不停的喂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可以飞起来。然后第二点讲到医治有病的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这个经常有病的，我们的年龄也到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去医院探访。我跟大家讲我很喜欢去医院探访我不知道你去医院探访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不喜欢弟兄姐妹们生病因为每次去医院探访都加深了我们彼此的连接，让我们更加彼此相爱珍惜，然后我们也一起体会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们的动作存留在乎他，然后我们一起更认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盼望 我们一起来体会，来珍惜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去医院探访，每次生病都更加深了，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客旅，我们是那天上的血脉，我们一起在疾病的痛苦当中有属天的盼望。有些身体的疾病会被治愈啊，我们彼此扶持照顾，有些呢就是要一直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换了一个复活的身体才可以完全的治愈。那灵里的瘦弱者哈，也通常是灵里有病的人。那身体有病的还不是致命的，那这个灵里有病的哈，确实是致命的。因为它影响的生命呢，不是这个世界的短暂生命，是属天的生命。而灵里有病的也是小主是最好的治愈环境。因为为什么哈，我们今天在教会在这见面，我没有办法知道你的灵力健不健康，但是每周你们在一起聚会，一起聚餐，一起讨论，亲密的接触，你是可以知道他灵力的状况的。那他的表情，他的状态，那有时候我看到我的女儿啊，这个表情不好，或者她的身体有异样，我就问她你还好吗。所以你在小组里，你知道你的弟兄姐妹是否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给他祷告，你就可以鼓励他，你就可以帮助他医治他。这就是神的家哈，我们彼此为肢体，彼此见证，相互的鼓励。然后我们也不是医生哈，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医治他，但是神的大能，神的爱就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流入他有病的肢体，然后来治愈他们。然后第三点哈，来讲残果收藏的，对于那些被人伤害的弟兄姐妹哈，如果私下里有人找到他，倾听他，然后跟同他一起祷告哈，那是最美的，也可以帮助他走过这个阶段。想想一个受伤的弟兄姐妹，被教会的人受伤，或者是在外边受伤的，如果没人理睬他，他自己来舔伤口，那将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一大群刺猬在一起哈，如果大家越是彼此防范哈，都紧紧的包裹在一起哈，其实是越容易刺到的。如果大家越敞开和坦诚，就越不容易被刺到。那在神的家里，那我们从一个角度说，我们不怕有人受伤，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彼此误解，而我们可能说的一个话就容易伤害到别人。但是最主要的是，当这个伤害发生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一个小组的成员发生了冲突，那这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就一起可以来学习雅各书，如何管住自己的舌头。然后，当你对那人有意见的时候，你如何不去传闲话？你如何按照圣经的角度，先当面找他去谈，然后不行，你再找一两个人做见证，然后最后你再去找教会。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认罪，彼此悔改，这是多么美的时刻。最怕的是没有人裹伤，没有成熟的弟兄姐妹站出来，然后站在破口之中，他愿意进行修复。如果没有这样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在这些事情的美意。那走过这样的难处，你才可以长大成熟，并懂得如何来建造他人。下面我讲到领回被逐的，那如果有人远离了神，那我们就几个人一块去找他，把他找回来。那我们不是在这里等待，那一个人去还不够，光小组长去还不够，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探访他。你会发现啊，实际上羊丢失了他是不会主动回来的。牧羊人怎么做的呢哈，找到这个羊，把羊腿一捆，然后扛在肩上，就把它带回来了。这是用强力哈。早年的时候啊，我也不喜欢小组查经，周五的时候我就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啊，弟兄姐妹都问我去哪里了哈，经常来问我哈，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去看电影哈，我只能说那我就加班了嘛。但是像弟兄姐妹迫切的这个请求哈，那我就不好意思。其实我也是从某种角度上被他们拉回来了。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哈，第一次查经我就不想去，我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多忙。然后，庄导老和这个刘磊， 就对我非常严厉。然后我就好，那我就来吧。那这一来我就没离开小组，我就一直待着哈。然后后边呢我又想离开，又把我拽回来。所以怎么样领会被逐的，然后怎么样寻找失丧的哈，那这个就更难了，因为他已经离开弟兄姐妹很久了，你不但要找电话来探访他们，来表达想念他们，然后这也不是稍微的努力就可以带回来的，然后你会更深刻的感到这里属灵的征战，你需要迫切的祷告。那这是信主的失丧的，那那些没有信主的，我们周围的邻舍，那周围的福音朋友，那这些都是失丧的。那有没有想到我们小组定期的可以来一个福音的团契？那我们在国内的小组的时候哈，如果一旦有福音朋友来，我们的查经马上就改变形式，带的人哈，带的人是就需要是有经验的。我们原先是从生命的角度来查，这是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查，我们要看到福音朋友对这些经文他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跟他一起讨论。所以很美的是哈，我们就几个人弟兄姐妹一起向一个人来传福音，然后一起向他做见证。你看到众人拾柴火焰高。那在教会的早期，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传福音也是这样的，如果教会了来了小组中来到一两个新人，我们几个家庭哈，一起向他做见证传福音，我们就是这样来寻找失丧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小组里这是最容易实施的。我们看到前面从残果伤口的，医治有病的，寻找失丧的，那有太多的见证我们可以述说。一个姊妹有抑郁症要长期吃药，但是小组的团契呢，当时他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喜乐和满足，胜过疾病的痛苦。一个姊妹的先生中风倒地成了残疾，然后我们说我们在家里你家里查经好不好，他面有难色，他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我的先生已经中风了，然后每周都要我查经，我多累啊！但是呢我们在家里查经，他就信主了他就得到了神，他就非常喜乐。然后我们说我们小组轮流几家查经好不好，他说不要不要，就在我们家，那因为我还要让我中风的先生也信主当我们回到这边的时候他的先生也信主了这个就是我的表妹还有我的表妹夫。一个姊妹服侍受了伤，换了教会，然后在小组的生活中慢慢的疗伤恢复。以前的刚信主头几年服侍的太重了 burn out 了，然后他基本就不服侍了，甚至也离开教会了。我们在小组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要求他什么服侍，但是他就在那里慢慢疗伤，然后后来又开始服侍。服侍了一段时间呢他说我想更多的服侍神，我想让我的经济上得自由，怎么办呢，我要开一个淘宝店等我经济自由了我就更好的服侍神。然后淘宝店一开呢怎么办了，教会小组也不来了，没时间一天24小时都在淘宝上拓展。然后有一天神对他说话，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他就把那个淘宝店又放弃了。现在他是在神的家里，是一个教会的骨干，带小组带查经，关心有需要的。那我们讲到前面这几点最后一点不粗暴的辖制那我觉得在教会我们能粗暴的辖制人还是挺难的因为其实教会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呢想想如果教会不依靠圣灵的大能，各样的智慧有效的治理的话让这个活泼的生命彰显出来，那教会的肢体的生活让人的灵性呢会进入到一种辖制。我们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以那我作为牧者我也觉得我们每个长老和执事，我们首先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有时我们在前边领有时我们在后边推，但是最好的位置呢可能是在侧面的鼓励和引导。主耶稣他是大元帅，然后他有让我们更好的观看神的作为，你自己呢最终要被他带领，然后教会也要被他带领。当我们教会更多的成熟的弟兄姐妹，他们紧紧的盯着耶稣，你就可以知道教会将会有何等大的力量。你可以看到麦牧师上次讲那12个门徒，就那12个人，他们成了搅动天下的这样的门徒。你想想当时他们跟随主耶稣就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有多么的属灵的成熟， 但是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神使用了他们有何等大的工作。对于上面的软弱的、受伤的、有病的、失丧的，那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成长状态都会发生的。想一想你是如何走过来的哈，你曾经想离开教会，你曾经想离开小组，你受到某人的伤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在你旁边的话哈，你就离开了。如果不是这个家让你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你就离开了。这就是彼此为肢体。所以在我们成长道路上，我们不惜要感谢牧者，感谢这个教会的长老执事，你感谢你就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每天的崇拜你，他们很平凡，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你跟他们是彼此相顾，一同受苦。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讲哈，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不是很美啊？这两天哈，微信有篇文章是很刷屏的哈。河北有两个老年的残疾人，一个双眼呢近乎全盲，一个没有了双臂。从2001年开始呢，他们承包了50亩的荒地要造树绿化。十几年之后呢，这两个残疾人哈，比方一个瞎子，一个没有了手，把这块地呢变为绿林。他们如何做到呢？那里讲到，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手，有眼的领路，有手的可以喂水喂食物，在有眼的指导下可以拿起工具锄地，那瞎眼的也可以爬树，有眼的拖着他，然后爬到半高的树上把树苗砍下来，然后他们栽种下去。这两个人就是每天这样的在一起，把这五十亩的荒地变成绿林。这篇文章很好找，你去那个可能在百度上一 Google 就能找到哈。我想说的是哈，我们都不健全也不完美，但是在一起呢却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合一的身体。然后在某一个时间呢，你可以成为他人的眼睛，帮助他看到远方。在某一个时间呢，你的手可以他扶持他走一程。在某一时间呢，你的脚可以背他走一段。这就是神的大家庭，将爱到底和爱的不放弃实践出来。这样的生活在小组中是最容易去实践的，我不是最容易哈，是最好的环境去实践的。想想哈，当人没有出席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会主动找他跟进，随进随出，小组的人最清楚。当我发现小组成员错过主日礼拜哈，我会主动和他们联系。那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哈，但是有时候我也会搞错，到底谁没来，谁来了？那我说这个人没来，冯金告诉我他来了，你没有看见他。但是小组的成员他们很知道谁今天没有来聚会。当我们发现小组成员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主动和他们联系，随即请小组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也要知道稍晚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小组成员和其他一些成员有问题的时候，我会主动和他们联系，这也是小组的成员一时间发现。所以当我们这样的话哈，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帮到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有需要恩慈的，有需要温柔的，有需要包容的，需要饶恕的，劝诫的，陪伴的，鼓励的，需要生活上帮助的。当小组中有人在帮助你的时候，就是教会的肢体在帮助你，就是教会在帮助你。有些人认为哈，只有牧师长老执事的帮助才是教会的帮助，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那有些人认为哈，只有牧者的关怀才是教会的关怀，所以常常说哈，教会没有人关怀我。难道你没有在神的家庭和肢体当中，小组中没有关怀你吗？小组成员帮助你，就是教会的肢体在帮助你。 我们教会几十个人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教会可能就不超过50人哈，大家关系都很好。然后作为那时候我基本去过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哈，那是非常 enjoy。 然后去到家里总是有美食的哈，那我们刚来到这里哈，很温馨，有从台湾的弟兄姐妹，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大陆的第一代的信徒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团契哈，很美。但是当我们教会开始长得更大的时候，建立每个人都相互了解和支援的关系就有很大的难度。而让我们的教会的在人员持续增长的同时，大家的肢体生活还健康的话哈，就是小组。这是主耶稣为什么在3年半的时候哈，只带了12个门徒。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榜样哈，他可以及时的指导和帮助面对这12个门徒的问题，然后来纠正他们。如果他不跟他们在一起，这么样的亲密关系他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说，多马，你的问题是要信，彼得，你要小心你的嘴，不要说大话。当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们洗脚，是现场教学哟，很及时的教导他们。当门徒说，主啊，你从吩咐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他们，耶稣就责备他们的心，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如果主耶稣没有办法和他们密切的相处哈，他就没有办法指正他们生活一切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小组的肢体生活哈，但牧养是最有深度的。耶稣深知这个原则，所以他每天呢，他除了给几千人讲道之外哈，他就深度的牧养这12个人。那门徒的成长的环境就是在这个彼此信任安全的关系里，这就是小组里。如果你不在小组里，就没有人认识到你，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然后你可能孤军奋战直到战死。然后你们也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有哪些人离开了肢体的生活，他不在小组里，他的肢体的生活还是生龙活虎。那我也看到每一个信心活跃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稳定的小组生活、团契生活。那这就是神家的教会的生活的具体的落实。当每个小组成员能得到个别的关怀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下面这样的改变啊，他会更敞开，然后把自己的难处向人诉说，他通过别人的帮助经历神的作为。那神也是常常这样工作的。那保罗也是借着巴拿巴进入服事的岗位，提摩太也是借着保罗的带领成长服事，然后他也会把他自己得到的帮助，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带给他人，他学会属灵的传递。那提摩太也是这样来从保罗学习，然后传递给那些教会中那带领和教导的人。说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哈，我们就是在实践彼此为肢体。那这就是家人的生活，我们也在神的家庭里活出自己的角色。那当我们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哈，我们就真正的进入了那样的一个门训，这种牧养的深度呢就落实下去。我们主日一起敬拜，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小组生活呢把学到的落实下来。很多的时候哈，我们主日的讲道主日学，你不知道他接触了多少。当我在带领小组查经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他所有哪些他是接受了，哪些他是理解偏差了。然后我们也进入到生活的一个彼此的讨论和实践。麦牧师上周讲到要被圣灵充满，我很有得到哈，你们有没有哈？这周我忘了给小组长发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这个主题。那可能人还有会有疑问，我每天怎么倾听圣灵的声音，我怎么样圣灵充满，那我的小组的其他弟兄姐妹怎么做的，在哪里讨论小组生活。查经之前我们有些讨论吧，然后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哈，会把所有的难处都更理清。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哈，一起成长，然后表达我们的爱。约翰一书3:16讲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也当为弟兄舍命。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啊，很喜欢看港产片的哈， 那里面讲到警察、黑社会，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啊？那里大哥大为弟兄舍命，然后呢，去为他报仇，去为他担罪行去坐牢啊，看得我很感人哈。然后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吗？可能有，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长大了，我们都不奢求哈。有一点你是知道，你自己都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求别人去做呢？那但是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家里，我们如何为弟兄舍命呢？这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到舍命，下面讲的经文就告诉你如何舍命。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以行为和诚实表现出来。行动诚实是在真理中。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有我们的老我，我们做不到，这不是我们所能做的，那难道就不做吗？不是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每天操练。那我们在肢体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然后我们为他人着想，我们的老我就是要不停的被交出来破碎。当我们每天这样的被破碎的时候，你不觉得你是在舍命吗？失去你老我的生命，然后得到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然后成为你一个品格，成为你自然而然就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里边的东西。看看我们的舍命，我们怎么样表达出来？这个周六我需要休息，但是我想到某某家庭有需要，我需要去帮助他们。虽然我不喜欢同陌生人聊天，但是我们小组来了一个新人，我要打个电话给他。上周小组聚会时，某某弟兄姐妹一直没有讲话，我感觉到他的生活的压力很大。我计划本周三给他打一个电话，去关心他一下。这些都会发生在小组里，这些都需要我们采取行动，制定计划。有时候我想去探访某一个人，我发现两周了之后我还没去探访，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时间表里去。那这样肢体的生活将产生满意的果效。如果周围的华人看到我们这样彼此相爱的话，我们的福音将很快的传递出去。他们看到的是我们不仅仅是讲真理，我们也分享彼此的财务、时间和精力来满足彼此的需要。然后他们看到这里有爱、有合一、有喜乐。就像《使徒行传》中讲到第二章讲到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说圣灵所带给基督徒活泼的和彼此相爱的生命，连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也被感动了，所以他们也不停地加入到信主的队伍当中来。那我们附近有个华人的沙排活动有好几年了搞得很红火这个沙排呢，在我是觉得最后在这几年是在我们周围一个影响力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华人的活动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有不少人去参加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可能有都不下十几个那我们也寻求做一些沙排的施工那我们有弟兄姐妹也去邀请人来我们教会然后在这个沙排活动中，我还看到很多曾经在我们教会的人他们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在教会了，那也在当中你看他们后来他们搞了有多红火他们后来又借着沙排又搞美食，然后呢还吃饭然后呢又加上什么华人冠军杯的联赛，从迈阿密我不知道有没有拓展到奥兰多然后他们一看到他们彼此其乐融融不过后来我好像看到也有些矛盾那你看到是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团体，有健身，要有一定的情感的交流，消除了彼此的寂寞。那他们也有一个团队在组织还热心服侍张罗组织，甚至我都很羡慕我觉得这似乎是久违的我们。那我也有些担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得更好去吸引他们你知道他们有他们的信仰，他们信仰是什么我总结了一下，沙排能健身，大家一起健身是快乐和满足。 如果我们教会赞助一个沙排哈，中理坛华人基督教会沙排联赛哈，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标语改成是沙排能健身，大家一起是快乐和满足，认识基督是真快乐和满足。我只是给大家一些脑力激荡哈，然后我觉得那里就是很有福音的潜力，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影响力散发出去，他们已经有影响力了哈。那我们在当地社区传福音的果效呢，在于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怎么样可以吸引周围社区的人。那我们曾经有很好的吸引的方式，我们有漂亮的教堂，我们有优美的音乐，我们有很好吃的在食堂很好吃的饭食，是不是过去曾经起作用，也起到点作用，但是真正可以留下来的成为信徒的就是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相爱的行动，我们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爱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看到神。那这就是民门徒的标志。那我也挑战弟兄姐妹哈，去沙排去比赛的，去跟他们玩球的，要格外的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不一样。那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哈，那我所做所行的就代表着这样的教会的声音。但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一言一行就都代表着基督的使者。早年我们都很穷哈，我们刚刚上班哈，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互相搬家哈，所以呢现在我们都老了哈，我们都搬不动了，腰也不行了哈，完了经济条件好了，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彼此来搬家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那是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搬家，然后聊天，然后吃披萨，然后我们彼此相爱。我们那时候帮了很多人的家，基本教会每个人搬家我们都去参与。然后我们现在好像是经济上大家都不需要了，身体上我们好像也搬不动了，但是我们还想念在一起连接的日子。那有个姊妹最近离开，我就去打电话哈，就给她送行。然后她提到应该是在2011年之前，那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给她搬家。她说她一直记着，然后还说永远记着哈，我完全都没有印象，想不出来了。但是呢，我知道她记着的是神借着我们在她身上的爱的表达。我们不需要她记着我们，但是你记住，这是神的家庭，我们在这里彼此有爱。那靠着我自己也做不到。那我们微薄的摆上哈，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有美好的神的家的回忆。那小组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满足人们的需要啊，然后这样的服事帮助人信主，那教会外边的人哈，就是因着我们的爱的彰显，他们就被吸引进来，这是一个满意的果效，这是最好的福音施工。那这一年里哈，其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主的教导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仍然没有改变。神的爱呢，这个疫情抵挡不住，然后你也发现呢，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呢，最终我们不是等待疫情结束，这个疫情结束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难处。那撒旦的阴谋呢，可能也是借着这个疫情来摧毁神的教会，破坏我们的肢体的相爱合一和在患难中的连结。但是神要先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些智慧从哪里体现出来呢？从弟兄姐妹的忍耐，从你们点点滴滴的付出，从你们的一个电话。那我相信呢，环境会变得会更加恶劣，美国的信仰环境会变得恶劣。那平等法已经通过众议院，还要在参议院通过。那这样这个具体的落实对我们的道德生活会产生何等样的冲击？那我想总不是向着神的方向， 总是像人类越堕了越来越堕了，离索罗马俄马拉越来越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来前进。基督徒的生活我不相信会是越来越顺利，我会相信是越来越艰难。然后神也只用这样艰难的环境，现在就让我们在小组中好好彼此的坚固，来预备了更难的日子。那这样一个彼此坚固的肢体生活，才能抵挡住未来所临到我们一切的苦难，并且让我们得胜有余，把福音的使命传递出去。然后我请弟兄姐妹啊，思考你们在疫情的日子有稳定的小组生活的人，我看到他们的灵命都在快速的成长。我跟他们分享疫情期间他们不停地参加聚会，他们的信心是活泼。而那些孤军奋战的人，还没有在小组生活的人，你来查考查验一下你的生命的状态，你是在后退还是在快速的后退。我不觉得你自己孤军奋战，你可以在快速的成长。那我们的教会很多人都信主十几年了哈，也该做属灵父母。那意味着什么呢？你就需要去牧养他人。如何牧养呢？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残果受伤的，医治有病的，寻找失丧的。那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常会说我不行，那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上次麦牧师的信息有没有提醒大家，那三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他们只跟随了耶稣三年半。然后你想象彼得曾经的软弱和失败，你先看到的多吗？但是就三年半的时间，圣灵怎么使用他们搅动来天下。我们不能再坐在看台上，我们要下来，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来帮助牧养我们的肢体。你在牧养他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牧养自己。那我觉得一个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力量的一个原因哈，我不觉得是你的圣经的知识不够。你在教会十几年了哈，我讲到的时候你可以分辨的头头是道，但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没有扎牢在肢体的生活当中，你没有跟肢体有紧密的连接。这是神的家，你要贡献你的恩赐，你会找到你的角色，然后神要你起来牧养。如果你不牧养的话，你就永远是软弱的。主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每一次问彼得，彼得都非常扎心，他知道他自己非常的软弱。但是神怎么说哈？说你回去再继续好好啊祷告，好好休息，什么都不会做，去疗养。但是神说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我们教会在这里已经有40年了，我们觉得在这个地区我们已经长得很快了，但是40年的光景跟神主耶稣来带领门徒三年半，就让他们进到何场去。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个时代比，主耶稣24小时每天密集的牧养他们，但是我们没法三年半，我们五年可不可以，十年可不可以？你在教会已经十年了，难道你不要起来去刚强壮胆来服侍神吗？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你光靠着教会的牧者长老之事，还没有办法进行深度的牧养，那即使我们这么多的人哈，我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长老执事都疲于奔命。如果我们你说哈，要教会更复兴，你要加大更大的服侍的力度的话，我就觉得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有 burn out 的，会受伤。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没有在小组的服侍还没有完全的挖掘出来，很多的弟兄姐妹还坐在看台上。神的家庭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表演的场地，一些服侍的领袖在上面来表演，然后弟兄姐妹就在下面看。那我们这个神的家庭，每一个肢体都是主的门徒，神就叫我们一起来前行。 那未来的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牧养方式呢，就是我们要来建立更多的小组，然后兼顾更多的小组和团体，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的关系。然后我们在那里哈，因为人数有限，你服侍通常不会容易被分化出来，因为你不需要面对100多个人、200人，你就这十几个人，然后你可以我们深入的来彼此来关怀来照顾。然后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彼此和牧养，然后我们也来牧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小组长、属灵的导师、教会的领袖，然后也让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装备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起来服侍。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服侍都是有限度的，都是有界限的，那我们在我们神给我们应有的范围来服侍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最好的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然后我们可以带着力量前行。然后我们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呢，也是跟教会有相同的意向和使命，然后又在他们各自的范围里边来进行牧养。那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对退休的弟兄姐妹讲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的主体有一部分是退休的弟兄姐妹，还有一部分是快要进到退休年龄的弟兄姐妹了。我是很想早点退休我早点退休退休之后呢，我可以到处旅行，然后我不用承担责任。但是你有没有想你是你以的人生100岁为界限你说我不是100岁，我活不到100岁，那90岁、80岁为结束，你是这样的考量。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人生的结束，而是将面对一个新的开始。那最重要的，你要去到神那里边，首先要来交账，来交付你的人生使命。虽然你很想休息，我也很想休息，但是还不是时候。因为人生的最后一刻像是我们真正安息的时候，我们在天上有永远的平安。那我们还要像保罗所说的该打的仗打过了，该跑的路跑过了，该守住的道守住了，但是你现在还没有，你还没有完成神让你托付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使命。你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不要以你的退休的生活为人生动力，说弗洛伊达是最好的退休的生活，然后我们弗洛伊在这里呢也有最大的退休的群体。但是呢，不要以你的80岁、90岁为你人生的疆界，你还没有到达彼岸，你还要再努力一下，你还要再坚持一下。然后神给你的心是年轻的心，要把你的心，要把你的人生投入到神所爱又设立的教会，你的人生的使命和教会是一致的，疆界可能不一样，你可能走得更远，回到你的老家，你可以扩展教会的服事，但是神在这个教会，当地教会，你跟我们的使命和方向是一致的。当我们人生都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到达天家的时候，你觉得最美的是什么？想一下，你回到天家，但最高的奖赏肯定是从主耶稣来的，是从天父来的，但最美的回忆是什么呢？最温馨的回忆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帮助的这些人，你所影响的人，他们都在那里，然后我们一同坐在那里，我们可以喝茶、饮咖啡、聊天，回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走过的一切的艰难，我们一起打过的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但是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心却是无比的欢呼雀跃。我们在看这些一起走过艰难的日子都是那么微不足道，然后最主要的是你当时所做的，那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已经都不可能了，你竟然那么一丁点所做的 但是正因为你所做的，你的一个可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可以和你坐在一起，来一起回忆那美好的时光，然后你会感恩神借你所做的，是一切的这样的努力都是多么的值得。啊，今天哈，我想有特别的两个呼召。我平时是不做呼召的哈，但是我今天啊，我就是要来做个呼召，我要为两个呼召，一个为弟兄姐妹进入这样的生活，我来呼召；一个是为不信主的人，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或者你在Zoom上，愿你来接受这位主耶稣，我要来呼召。我们之所以可以扶持软弱的、缠裹受伤的、医治有病的、寻找失丧的，乃是爱我们的主。他这样寻找我们。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天父，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我们是在他的应许里边带着信心前行。所以主也告诉我们，我们这样行并不是容易的，要面对很多的艰难。但是主耶稣他也这样做，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那些不可爱的门徒也包括都犹大，他受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苦难，然后他呼召我们救了他去，他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一切跟随他的儿女。所以这些应许已经足够了，他需要你凭着信心去支取，去进入这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想来问你，你为你自己的余生定下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吗？你要这样的定义来爱你的弟兄姐妹，然后尽你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你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因为神呼召你牧养他们，你愿意以此为你余生的目标吗？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哈，啊，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也请你站起来。如果你在Zoom上的话，那你可以来举手。那我也请郑姊妹呢，就来为我们来弹那最后那首诗歌哈。你要来思考你的人生当怎样的度过哈？我也请壮到了来带我们唱第一段的这个歌词哈。第一段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歌词，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圣灵向你说话，我对你说话是没有用的。想想神在你的生命中的作为，是的，主啊，我要来满足你的心意。
顺服主，
是的，主啊，我要来顺服你。愿主你伟大的旨意来引领我。
这样为主活是蒙福。
是的，主，你要我为你而活，但是你的祝福就是这样的领导。
主耶稣，我救主，我献身心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舍己，
在十字架上甘愿为你受尊，
一次我要为主而活，主啊，转移
来一遍，我要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的光景，主啊，你知道我的压力，你知道我愿意为你而活，你知道我生命中的一切的难处，甚至我的破口，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是大有恩典的神，你的圣灵有医治的能力，主啊，我走不过的坎你都来扶持我，你要来医治我。主啊，在这个疫情当中有多少的痛苦我白白的受，我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有多少肢体彼此的相爱我没有经历到。主啊，你来医治我，你来残酷我，你让我有能力可以医治他人，可以残酷他人。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这周围有多少的华人还没有认识你，那我们教会有来很多的讲英文的弟兄姐妹，那很多讲英文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呢，我们也没有 reach。 主啊，你也知道我家庭的光景，你也知道我儿女的光景，你也知道我夫妻的光景。主啊，让你的圣灵今天就在这里运行。愿你亲自来医治。主啊，五旬节降临的时候，那十二个门徒这样可以搅动天下，难道不是你的作为吗？主啊，难道你的作为今天不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吗？主啊，我们不求你我们轰轰烈烈，主啊，我们求你让这个爱的源泉不停的涌流，来医治残酷我们受伤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彼此扶持。主啊，进度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有需要的社区，在这个年代，艰苦的年代，末世的年代，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你，看到你的荣耀。主啊，以温柔的心向我说话，也向每个弟兄姐妹说话。你来呼召人，你也来兴起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再一起来唱一遍。
耶稣而活是生命真意，思想火焰心满足主心意，心然顺服主并主意引领，这样为主活是蒙福禄者，基督耶稣我救主，我献身心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舍己，你是我唯一主宰，我心坐你宝座，从此我要为主宰。
活。主啊，专一为你。
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今天也想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讲话，我所说的这一切的盼望，这一切的爱，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也是这样的爱你。那你要想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就是相信基督，相信主耶稣，让他做你的救主。在耶稣之外，你没有人生最大的福气。所以他先爱了你，他赦免了你的过犯，他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你舍命，来寻找你这个失丧的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人生的救主，以致生命的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你举起手来。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愿意的话，那神应许你，寻找的必找见，叩门的他必给你开门，他要尽让你引领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你如果在心里或者已经举起手来，你要坚定的来跟随他，那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样的弟兄，来为这样的要相信主耶稣的人来祷告。那请弟兄姐妹，那我请庄长老来为带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为慕道友的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每个人都有何等的福分可以来认识你。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每一个失丧的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呼召了我们，你也在呼召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来回到你的家里，成为天国的一员。我们谢谢你，我们中间有人愿意来归向，我们就求你来帮助他，来带领他。
阿门。
我们知道，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就有了一个确据。
是的，主。
就求你把这个确据放在那些愿意成为你门徒的、成为你儿女的这些慕道友的心里。
阿门。
也求你来坚固他们，在今后的路上能够愿意跟随。
阿门。
我们知道这条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我们能够走下去，因为有你，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是的，主。
而是主，你一直在带领我，一直在看顾我们。我们就求你来看顾那些愿意相信你，愿意成为你儿女，求你带领他们前面的脚步，一生跟随。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